乌克兰获美国3.25亿军援，三角核指试验场积极扩张。卫星图像证实俄国、中国同美国核试验场嘅活动增加。美国发布晶片补助，最终限制压制中国技术发展。印度莫迪政府释放克什米尔分离主义领导人。侯友宜结束访美行程，学者做出依次行程嘅评价。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3日，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两日，泽连斯基先后会晤拜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国会最终同意提供240亿经济和安全援助，提供新的价值3亿2500万军援。陈提报道。
22号，参议院共和党团领袖麦康奈尔对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符合美国的直接利益，亦是对西方国家集体安全的投资，尤其是压制俄国更有助于威胁中共对台妄动。拜登宣布艾布兰战车、火炮、反战车武器等下个礼拜将抵达乌克兰。对于这件事，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分析说，艾布兰曾经在波斯湾战争对于俄制的坦克有非常辉煌的战果，当艾布兰再加入战局，乌克兰当然更加期待还是制空权。虽然拜登已经同意提供 F-16， 但战斗机飞行员目前还在接受训练，预计到明年春季才会投入战场，那可能战局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变。我相信跟着下来的速度，在冬季之前乌克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最新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支持明年联邦预算继续提供乌克兰军事支持，59%支持一直提供援助，直到俄军撤离所有乌克兰的领土。当日泽连斯基抵达加拿大和杜鲁多会面，加拿大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89亿加币的援助。杜鲁多说，这个是 G7 中对乌克兰的最高人均直接财政援助。而近期波兰和乌克兰因为粮食运输问题发生分歧，波兰21号宣布不再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但是在立陶宛总统的调停底下，两国握手言和。推特账号 Wisegrad24 说，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表示，如果波兰政府出于国内政治情绪的原因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德国将驻扎在波兰的防空飞弹系统转移到乌克兰，这个给了波兰不少的压力。对于这件事，波兰总统杜达说，这个只是一场小小的冲突，不需要为此担心。有分析认为，波兰议会大选在10月中旬展开，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欧洲各国将面临同波兰相同的问题，即是选择以本国利益优先，亦或是选择继续支持乌克兰。据美联社报道，斯洛伐克将在30号迎来国会大选，亲俄的前总理费科领导的民粹政党方向党支持度略微领先于亲欧盟政党斯洛伐克进步党。费科誓言，一旦赢得大选，将不再送任何武器或者弹药给乌克兰。有西方官员担心，费科可能会与同样亲俄的匈牙利总理奥班结盟。如果他赢得国会大选，可能在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引发新一波的政治浪潮。在这些地方，有越来越多的选民正在质疑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援。不过，亦有官员认为，今年斯洛伐克政府的财政赤字是欧盟最高的，费科不会冒险同欧盟脱欧，以免失去金援。另外，失去西方盟友亦可能令到斯洛伐克面临被俄罗斯入侵的风险。郑钦毛认为，乌克兰的大反攻其实并没有好像外界预期那样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不单止是美国在西方很多政客亦提出比较负面的看法，包括之前黑海谷物倡议，乌克兰和欧洲部分亦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话，不单止是美国，欧洲恐怕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底下，我相信目前这些困难大概都会迎刃而解。另外 ,CNN22 号报道，很多迹象显示美中俄可能准备恢复核试验。美国空军退役上校莱顿在检视卫星影像之后指出，美中俄不单止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资金推动核武现代化，亦在准备核试验所需要的条件。另外有分析人士表示，由于美国和中俄两个威权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这些扩张的举动可能引发核试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竞赛。
9月22号发出的卫星影像显示，在最近一段时间，俄国、美国和中国的核试验场活动都正在增加。美国媒体 CNN 报道指出，中美俄三个国家都在本国的核试验场建造了新设施，并挖掘了新隧道。目前为止，世界上三个主要核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已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请看报道。
报章涵盖的核试验场当中，一座在中国新疆西部地区，一座在俄国的北冰洋群岛，还有一座在美国的内华达沙漠。军事防扩散研究领域分析师表示，与几年前相比，三个核试验场出现明显变化，这些扩张是在最近进行的。过去三到五年的卫星影像显示，试验场的山下有新的隧道、新的道路和储存设施，进出这些地点的车辆流量增加。詹姆士·马丁防扩散中心兼职教授刘奕斯表示，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迹象，表明俄国、中国和美国可能会恢复核试验。前情报分析师、美国退役空军上校莱顿审查了三个国家核设施的图像，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说，很明显，俄、中美这三个国家不单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来实现核武库的现代化，而且还准备了试验所需的活动种类。图像显示，俄国在北冰洋群岛新地岛的核试验场得到了扩建。八月中旬，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这个设施之后，这个设施再次受到关注。中国位于罗布泊的核试验场亦侦测到活动增加，这个试验场比俄国的场地显得更大。卫星影像显示，当地近年来正在挖掘第五条新的地下隧道，将2022年和2023年拍摄的图像进行比较之后，发现罗布泊弃土堆的尺寸一直在稳步增加，这个反映出隧道扩建的程度。世村和平基金会中国观察计划四月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对罗布泊遗址的卫星照片进行分析之后，这个组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的目标是进行亚临界核试验。而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场上空拍摄的商业卫星影像显示，地下设施 UAL 综合体在2018年至2023年间大幅扩建。对这件事，美国能源部下属核安全管理局 NNSA 负责监管这个地点。这个机构表示，实验室用于进行亚临界核试验，这个是一项长期的做法，旨在确保当前库存武器的可靠性，而无需全面检查。当局在官方网站中说，在亚临界实验当中，化学高能量炸药会产生高压，应用于核武材料，好似布。炸药和核子材料的配置和数量不会发生核爆。22号在回应内华达试验场的问题的时候， NNSA 的发言人说，当局一直在内华达州试验场重组基础设施和科学能力，这个将提供现代诊断能力和数据，以帮助维持美国核子储存的安全和性能。他否认了准备进行地下核爆试验的讲法。自从1996年起，各国全面禁止地下核试验。在近年，中国和美国重新签署了条约，但还未正式批准。莫斯科已经批准了禁止地下核试验的条约。但是俄国总统普京二月表示，如果美国先采取行动，他将下令进行试验。刘奕斯认为，核试验的威胁已经加速了美中俄之间日益激烈的军备竞赛。他担心 这样做的后果是政府使了大量的资金，同时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
美国政府22号公布最后一项限制规定，对于将获得联邦资金在美国建厂的半导体公司在中国扩张方面提出限制。请看报道。
彭博社报道，这个是美国商务部分配超过1000亿美金联邦补助之前的最后一道监管手段。这项补助的目的在于提振美国国内晶片产业，并遏制中国技术发展。商务部晶片计划办公室正在准备提供390亿美金补助以及750亿美金贷款和贷款担保。获得资金的企业将不可以在中国大幅提高产量或者是扩大生产设施。这些企业在先进晶片的产能扩充幅度方面会面临 5% 的限制。28纳米或更成熟制程则不可以超过 10%。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美国晶片计划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安全倡议。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确保接受美国政府资金的公司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我们会继续同盟友以及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加强全球供应链，并增强我们的集体安全。不过，今次美国商务部取消了最初提出的一项严格限制。商务部之前对相关企业在中国进行先进产能投资推出了$100,000支出上限，完全禁止相关企业扩大比28纳米更先进的晶片产量。最后，在资讯科技业协会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之后，商务部就取消了上述的严格限制。资讯科技业协会所代表的企业包括了 Intel、 台积电和三星电子等大厂，预计这三间晶片制造商都会获得美国政府的联邦补助。美国商务部还指出，如果发现获得补助的企业违反规定，政府可以全额收回联邦补助。
印度政府22号释放了被软禁4年多的克什米尔首席穆斯林神职人员50岁的分离主义领导人奥马尔·法鲁克。请看报道。
在2019年，印度取消克什米尔宪法、半自治权并实行联邦统治的时候，法鲁克和其他政治领导人遭到拘留。在获释之后，法鲁克获得几千名信徒的支持，首次主持礼拜五的祈祷。上个礼拜五，法院要求当局解释他继续被拘留的原因。而在获释之后，法鲁克告诉人群知，警方礼拜四通知他，官员已经决定将他释放。自从父亲过世以来，我被软禁以及同家人分离的这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期。他说他将呼吁释放更多政治犯，并且指出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宪法修改是不可接受的。近日以来，因为卷入加国锡克教派领袖遇害事件，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严重下滑。在杜鲁多宣布一名加拿大公民的离世与印度政府有关之后，加拿大对前往印度的旅行者发出了新的警告，并且叫停了自贸谈判。而印度最新的做法将缓解来自国家内部的争端压力。一些西方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加拿大案件坐实与印度有关，那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可能会同策划卡舒吉案的沙特以及使用诺维乔克神经毒剂的俄罗斯处于同一个水平。这个对试图发展国际影响的莫迪政府来讲非常之不利。
台湾大选明年一月登场，竞选者行程备受关注。近日，台湾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结束访美行程。根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侯友宜今次行程途经纽约、新泽西、华府、旧金山，行程繁忙。学者指出，今次侯友宜到访美国8日的时间，属于历届台湾总统参选人访美的标准规格，反映出美国的确在台湾大选的形式上维持了平等对待。请看报道。
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对本台表示，今次侯友宜拜会的包括4个著名的智库，然后和 AIT 理事主席会面，亦会见了10多位参众议员。目前国民党在野8年， 大家都说国民党在美国的影响力好像已经是衰退，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能力也是具备的。他表示，作为候选人之一，侯友宜这一趟的行程很明显地向美方传达，他认为国防是非常重要，包括国防预算，包括他提到了要成立一个全国动员委员会，借此来消除美方怀疑国民党对于保卫台湾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侯友宜特别提到说，有实力才能够有和平，但是和平就必须要对话，就是要跟美方强调国民党执政是可以跟对岸，能够跟中共去对话。这一点应该说美方也是乐意听到的，因为美方对中共近年来的一些改变现状的做法一再抨击，也一直强调必须要对话。黄青龙说，这几天对侯友宜可能有所保留的一些学者都认为，他今次做足了准备，亦能够很清楚地传达他所主张的在对美国和两岸关系政策上的一些想法。大家知道国民党内其实有非常严重的亲中派，亦有非常明显的疑美派，这些都反映在过去他们对于台美的军事合作上的一些反对意见，特别是台湾的军购。所以国民党侯友宜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能不能够不受到党内的亲中派和疑美派的牵制或者是影响，这一点我觉得美方会持续要求他有所表态。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